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领修列王记下24章，主题是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这一章我们来到了列王记末了的最后第二章经文，记载了犹大国的最后三个恶王。明天的经文就是这书卷的结束，描述犹大彻底的沦陷和亡国。面对变化莫测的局势，亚述帝国的灭亡、埃及帝国的衰弱以及巴比伦帝国的兴盛，似乎一切都陷入一个难以预测、左右为难的僵局。犹大是否该求助于埃及，或是投降于巴比伦呢？谁更强大呢？谁可以保护百姓呢？我们又该站在谁那边呢？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其实重点不在乎埃及，也不在乎巴比伦，不在乎谁比较强大，重点乃是在乎耶和华。第三节，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啊，原来不但有耶和华所命的福，而且还有耶和华所命的祸患，因为人一直不肯悔改，以至于祸患已定。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就是这一章一再强调的重点。犹大被巴比伦攻取，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都是出于耶和华。第二节，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13节，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神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呢？其中包括一，以色列在旷野立国的时候，神已经把律法赐给他们，透过摩西清清楚楚地说明，若百姓不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灾祸必临到。而每一次的灾祸就是一个悔改的机会，百姓若仍然执迷不悟，最后他们将被掳到外邦人之地，而他们的诚意要变为荒凉，胜说成为荒场。此时以色列北国已经被掳了，如今剩下的犹大也即将重蹈覆辙，因为他们不愿意听从神借着先知的劝勉，不愿意悔改归向耶和华。第二，当西西家骄傲地向巴比伦的使者炫耀着自己的财富时，以赛亚这样说，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第三，在马拿西败坏以色列的年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尊神和亚哈家的献师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插进耶路撒冷，如人插盘，如盘倒口。我必废掉所遗剩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第四，在约西亚带下全国的改革和复兴的年间，虽然在约西亚之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地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废掉我从前所拣选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许多学者认为，虽然约西亚尽力了，但还是无法完全改变百姓的心。约西亚王和先知耶利米是同年代的属灵伟人，但如此重大的改革竟然在耶利米书里一字不提，似乎此改革并没有带下所期待相对的果效。明年等我们灵修 Podcast 完成了历代志上下，就会开始读大先知书，到时候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神透过先知如何苦口婆心语重心长的劝诫列王，以及向他们预言巴比伦的兴起并打败亚述与埃及帝国。今天的经文叙述约雅敬、约雅金以及西底家这三位恶王朝政的年间，耶和华所定的祸患局部临到，直到最后全以色列家破国亡。让我们从经文的默想来体会审判中神的心意，即便是灾祸也仍旧在神的手中，因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第一段落24章1到7节，约雅敬不听劝，背叛巴比伦而惨死。约雅敬之前是约哈斯王，约哈斯做王3个月就被法老尼哥囚禁在里毕拉，后来带回埃及做人质，最后死在埃及。法老尼哥另立约哈斯的弟兄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做王，并给他改名为约雅敬。约雅敬登基时25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犹大原本是埃及的藩属国，如今变成了巴比伦的藩属国，因为巴比伦打败了埃及和亚述的联军。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约雅敬以及犹大贵族，包括但尼里在内，与圣殿部分的器皿一同掳到巴比伦，这是犹大第一次的被掳。后来巴比伦王把约雅敬放回犹大，他服侍巴比伦3年之后，巴比伦与埃及之间再次的对战，而约雅敬就趁机背叛尼布甲尼撒。其实神已经透过了先知耶利米劝诫王和百姓不要依靠埃及，也不要依靠亚述，反而劝诫他们要依靠神，顺服神的心意，并服在巴比伦的权下，因为所命的祸患已定，神要兴起巴比伦来管教以色列。只可惜约雅敬不听劝，当他背叛巴比伦时，耶和华就是加勒底军，也就是巴比伦的军队，亚兰军、抹押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些都是巴比伦藩属国的军队。尼布甲尼撒于主前598年再次的重返犹大时，率领他们一起来攻击犹大，看似巴比伦王在使唤着这些军队，实际上是耶和华使他们来攻击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神在施行审判之前已经多次的差遣先知来警告犹大，实际上巴比伦就是神兴起管教百姓的器皿。神告诉先知哈巴谷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若不是神允许，没有一个帝国强大到一个地步可以随意毁灭神的百姓以及神的圣殿。3到4节，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玛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玛拿西犯了些什么罪呢？除了之前读过的第21章所记载的滔天大罪，玛拿西还把先知以赛亚塞在树里锯成两段，而且还将自己的婴儿献祭给鬼魔。玛拿西算是犹大历史中最败坏的恶王，推进邪恶的高潮。玛拿西的罪恶影响深远，导致全国百姓陷入罪中。即便经过了之后耶西亚王的改革，也只带来暂时的舒缓，之后的王和百姓很快又落入败坏不堪的罪恶。5到6节，约雅敬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雅敬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约雅金接续他作王。虽然没有记载他如何死，甚至没有提到他死后被安葬，但是根据先知耶利米的预言，约雅敬的死无人为他举哀，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日，黑夜受寒霜。7节形容此时的局势已经改变，埃及王不再从他国中出来，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之地从埃及小河直到幼发拉底河都夺了去。犹大所倚靠的埃及此时已经完全失去了昔日的权势，这正是耶利米的预言说，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并要攻取，用火焚烧。第二段落24章8到16节，犹大最后第二个王约雅金投降巴比伦，得以存活下来。8节，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1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他从8岁的时候就开始与父亲约雅敬一同执政，到了18岁才自己独立作王。他母亲叫尼胡施他，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丹的女儿。约雅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10到12节，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的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8年。 也许出于无奈，但约雅金此举动救了他的性命，得以在巴比伦得享不错的晚年。经过36年被关押在巴比伦监牢的日子，巴比伦的新王以莫米罗达恩待约雅金，将他提出监牢，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藏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在约雅金之前的约雅敬和之后的西底家，因为不听先知的劝诫，背叛巴比伦，以至于他们俩的下场都不如约雅金，他们都惨死。这里叙述的是犹大的第二次被掳，他们掳走了些什么呢？13节，耶和华圣殿的宝物以及王宫里的宝物，他们都拿去了，并将所罗门为圣殿所造的金银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14节，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10000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极其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15节，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16节，又将一切勇士7000人和木匠、铁匠1000人，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全掳到巴比伦去了。这一段的描述有一句关键词，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再次的强调神的百姓被掳是出于神，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若不是耶和华许可，这绝对不可能发生。犹大国经历3次的被掳，每一次巴比伦都带走一批人以及他们的财宝，特别提到圣殿。第一次，他们掳走了国中最优秀的人才；第二次，他们把领导阶层的精英、能上战场的勇士以及能做事的技术人员都掳走了，确保他们无能力叛乱。下一章我们将读到第3次的被掳，就连百姓也被掳走，所剩无几。亲爱的，你有没有想过，犹大人犯罪被掳理所当然，但是为什么圣殿也遭殃呢？3次被掳，圣殿的宝物每次都同样被带走，甚至最后一次就连铜柱也被打碎带回巴比伦。圣殿不是神居住的所在吗？不是神彰显荣耀的地方吗？外邦人怎么能如此践踏呢？原来在外邦人掳掠圣殿的财宝之前，以色列人自己早已经侵蚀了圣殿，践踏了圣殿。他们在圣殿里立偶像，擅自更改圣殿的布置和使用的规定。而在这之前，人心里早就已经挤满了各种的偶像。不但如此，每每遇见危机，不依靠耶和华的列王都会把圣殿里的宝物为交易送给敌国为礼物。这一系列的行为早就已经践踏了耶和华圣洁的居所。所以先知以西结在异象中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因为里面满了人的污秽。既然没有了神的同在在其中，这圣殿就只剩下一个虚无的外壳罢了。说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有点沮丧？亲爱的，这不是故事的结局，而是一个炼净的过程。以西结也在异象中看见了那将来圣殿的重建，而且耶和华的荣耀必再次的回到圣殿里。阿们。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包括了审判中的拆毁以及洁净之后的重建。第3段落，24章17到20节，犹大最后一个王西底家悲剧收场。当巴比伦王掳走约雅金之后，他就立了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名字被改意味着手中的王权属乎巴比伦王权下，成为了巴比伦的傀儡。实际上这一切仍然在耶和华的掌权中。这么说呢，虽然名字是巴比伦王改的，但却是耶和华的美意。西底家是希伯来名字，意思是耶和华是公义的。虽然西底家是一个不敬畏神的恶王，但他的名字透露出神的心意，给即将被掳的百姓留下一个盼望。因为他的名字提醒百姓，神是公义的，公义的神审判罪恶滔天的以色列人，也必审判巴比伦。 同时此名字也提醒百姓神的应许。耶利米书23:5-6，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哈利路亚。在面对王国的沮丧中，神留下盼望给百姓。18节，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家是耶西亚的三儿子，与约哈斯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是耶雅敬同父异母的兄弟，比他小13岁。值得一提的是，约西亚之后的最后四位犹大王，其中3位是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约雅敬和西底家，而其中一位是约西亚的孙子约雅金，但他们的名字都没有被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19:20，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这里只用一句话涵盖了西底家的罪恶。他们之所以国破家亡，全因自己的罪，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这一段西底家的记载，作者要强调的还是一样，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今天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明天再继续。神曾经透过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领到你身上。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领到你身上。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选择权在我们的手中，选择顺服神，祝福就领到，若选择背逆神，咒诅必领到。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不但是所命定的福，就连祸患也是耶和华所定的。因为当时的犹大顽梗背逆，不肯悔改，所以神所命的审判就领到。这是神的审判，同时也是神炼净百姓的过程。处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百姓该如何回应呢？大环境已经彻底的败坏与沦陷，甚至居身高位的君王接二连三都不愿意回转归向神，看似已经被黑暗完全的吞灭，但是身处其中的百姓仍然可以选择相信神而紧紧的跟随神。就如当时的耶利米、以赛亚以及众仆人先知，还有被掳到巴比伦的但以理以及他的3位朋友，他们都相信审判中仍然有神更高的美意，相信光始终必胜过黑暗，因为耶和华的光必来到。 Amen。 今天我们最后以哈巴谷的3句话来彼此的激励，并且以此为我们今天的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黑暗的世代仍然要相信你，我们要因信而活，因信得生，因为你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主啊，我们也相信即使在最黑暗的世代，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所以我们要定睛在主你和你的应许上，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们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们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你使我们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们稳行在高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